平安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下雪，我们还能够一起来到圣殿来敬拜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连结与好树，扎根在磐石。因信称义是基督福音的核心真理，在宗教改革时期被马丁路德重新发掘。简单说，就是罪人不是依靠自己的善行，而是依靠基督的义，被神算为义人。那作为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一开始并不是英勇的改革家，恰恰相反，他挺送的。1505年，22岁的他遇到一场雷暴，猛烈的电闪雷鸣，把他吓得要死。他哆哆嗦嗦，对天发誓，如果神存留他的性命，他甘愿去修道院做修士。当然，雷电没有劈死他，但他却不敢赖账，告别了法学院，甚至给他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一头扎进了修道院。在修道院里，他开启了内卷模式，别人一天认罪一次，他一天认罪六次。别人认罪10分钟，他认到神父打瞌睡。他怕漏掉没认的罪，招来上帝的审判。有一天，道士实在受不了，对他说：“路德，你下次来，麻烦整点大罪来，不要老扯芝麻蒜皮的事。”但路德的问题不是罪的大小，而是心中挥不去的阴影。上帝是公义的判官，自己是有罪的被告，有什么办法？他被恐惧牢牢抓住，甚至一度说：“我恨那位公义的神。”在修道院里，他反复思想罗马书。5年后的一天，像漫漫的长夜，啪的亮了一盏灯，他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上帝的义不是他用来打人的棍子，而是送给罪人的礼物。神不是说：“路德，你要够好，我才接纳你。”神是说：“路德，你不够好，所以我把我的爱子基督，他的义赏赐给你。”那一刻，他的世界彻底翻转。他说：“我感觉到自己彻底重生了，天堂的门向我完全打开。”他终于明白，称义不是罪人证明自己多好，而是神在法庭上一锤定音，宣告路德无罪。他不是靠自己的功德，而是基督的义，被称为义。他是因信称义。福音的大能彻底改变了路德，他在神完全的爱中除去了对审判的恐惧，他摆脱了被律法定罪的重担，得到了基督里的安息。他从没完没了的忏悔者变成了勇敢的福音传讲者，从谨小慎微的修士变成了宗教改革的旗手，给教会和人类的历史带来巨大深远的影响。 但是再好的真理也架不住人歪着理解，尤其是在这个怎么舒服怎么来的时代。有人说，既然人不是靠行为称义，那行为就不重要了嘛，只要信了就好，日子怎么过无所谓。结果信了跟没信一个样。还有的人把因信称义简化为头脑同意屁股离席，我同意我有罪，同意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现在我已经受洗，拿到门票，咱们天堂见。更有一种人把上帝等同于庙里的弥勒佛，睁只眼闭只眼，心想反正上帝白白赦罪，多犯点罪也无妨，把基督的宝血当成廉价的自来水。所有这些错误都是把因信称义从他真正的根基中抽离了出来。那根基是什么呢？是洗礼所代表的与主同死同活的生命联合。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因着信与基督永远绑定，我们在基督里被赦罪称义，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越来越成为圣洁，在基督里最终脱离罪得永远的荣耀。离开了基督，我们将一无所有。所以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与主联合对我们做主门徒的重要性，并且也是靠着与主联合更好的理顺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43节到49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土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天父上帝，我们俯伏敬拜你，荣耀全能的真神，感谢你有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感谢你的慈爱和怜悯领导了我们这样的渺小卑微污秽的罪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有丰盛的恩典，你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拉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你就是生命树，我们吃你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你也是那被击伤的磐石，为我们流出活水，解我们灵魂的饥渴。圣灵宝会师，我们恳求你 充满我们，就像当初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圣殿充满了云烟。主，你充满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的心灵，充满我们的圣所，你将来要充满全地。主，求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颂赞。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经文的背景是耶稣的平原宝训，它是从路加福音的6:17到第6章的结尾，跟马太福音的5-7章的登山宝训彼此呼应，但不是完全重复。这很好理解，因为耶稣传天国福音，针对不同的对象，对内容会做相应的调整。就像我们华人讲的好裁缝懂得什么量体裁衣，不像现代的时装，有的少得来像皇帝的新衣，几乎什么都不穿，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像动物一样潇洒。那有的多得来浑身装铠甲，头上戴面罩，让人担心是黑帮是劫匪。基督的讲道绝对是量体裁衣，量身定制，因为他最了解不同听众的需要。如果说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像主日穿的礼服加皮鞋，庄严正式彰显天国荣耀，那平原宝训则像是夏天运动场的 T 恤短裤加运动鞋，贴身透气，适合我们平常的生活。但是它跟登山宝训一样，都在讲天国的宪章，基本结构也差不多。首先他在讲什么呢？他讲到在他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可以做他的门徒。其次，既然是门徒，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样式，再有他们怎样才能够活出门徒该有的样子。那首先他讲到四种有福的人，就是承认自己贫穷的人，饥渴的人，为自己和世人的罪哀哭的人，以及为主的道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会得着基督和他国度里的丰盛喜乐和赏赐。他也讲到四种有祸的人，就是在基督之外活得富足饱足欢乐称赞的人，因为他们最终将要变得贫穷饥饿哀哭羞耻。这是基督发出的惊世骇俗的宣告，来自天国的福音。它不是来自世界的福音，因为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福音。大家从前在别处，在别的宗教里面听过这样的福音吗？有没有？肯定没有。他把世人的祸福观彻底宣了个底朝天。这也是基督为我们示范的，以他为中心的讲道。他以人跟他的关系来定义祸福。一个人越是靠近他，就越有福。 因为基督是我们唱的什么万福的源头，不可缺少的真福至宝，有了他就有一切的福，缺了他再多的福最终招来的全都是祸。所以一切能够帮助我们靠近基督的，哪怕是贫穷、哀伤、疾病和挫折，都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我们做基督徒时间长点，都听过一句话，苦难是什么？化了妆的祝福。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富足、饱足、欢乐和人的称赞，让我们失去感恩，远离基督，就变成了什么呢？知不知道？不好意思说，有祸了。弟兄姐妹，按照基督的标准，我们是有福的人还是有祸的人呢？如果我们的成功失败、富贵贫穷、欢喜悲哀都把我们引向基督，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有福的人。如果他们都把我们引力基督，我们就成什么样的人？有祸的人。在基督的平原宝训中，他不但给了我们惊世骇俗的祸福观，而且他颁布了一条不可思议的命令，爱你的仇敌。他说，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怎么样？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你们若善待了善待你们的，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了忘恩的和作恶的。那在这里，基督把门徒和不信主、没被称义的罪人做了个比较。那我们的爱如果只跟不信的人一样，就不可能从主那里得到回报。但是如果我们的爱跨越了敌友的界限，能够恩待忘恩作恶的，我们就有今生和来世的奖赏，而且我们也必做上帝的儿女。那这句话需要一点解释，不然容易产生误解。表面看，耶稣是在讲我们是用自己的善行赚得了做神儿女的资格，这不是跟因信称义恰恰相反，变成靠行为称义了吗？是不是圣经的话互相矛盾、互相打脸呢？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不确定。可能我们在家中、在教会生活中会有这样的现象，配偶或者别人用一句圣经打你的左脸，你立马引用另一句圣经回击打他的右脸，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有是吧？但是圣经的话绝对不会互相矛盾、互相打脸。耶稣的平原宝训跟登山宝训都不是在讲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在讲上帝的儿女该有的样子是什么。啊，英文有句书法 ，Like the father, like the son。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跟华人讲的一样，是吧？有其父， 必有其子。既然我们的天父恩待忘恩作恶的，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作为天父儿女，我们也该怎样恩待忘恩的，恩待作恶的。所以基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通过爱仇敌来赚得神儿女的身份，而是我们透过爱仇敌来显明我们已经拥有神儿女的样子。那这就跟今天的经文啊承接起来了。43-45节啊，耶稣他用我们都明白的农业知识来说明属灵的生命法则。他讲到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我们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的好坏。无花果树上面不能长，无花果树不能长在荆棘上，葡萄也不可能长在吉利上。同样，善行出于善人，恶行出于什么？恶人。口里流出的就是心里充满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比一棵树，会结出行为的果子，有什么树就会结什么果子。你到苹果树上肯定是找苹果，是吧？你到大乐翠摇钱树上肯定是找什么？找美元，是吧？至于大乐翠在哪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树结什么果子是由它的种子决定的，同样我们结善行恶行是由我们内在的生命决定的。内在生命是善的就结善果，内在生命是恶的就结恶果。心对了，口里出来的话就带着香气，心不对，一开口就像烂榴莲，熏得人流泪。那 Starbucks 的咖啡杯里，它被转一下不会洒出蜜蜂水，是吧？人突然被刺激一下流露出来的不是演技，而是里面的存货。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好多慕道友弟兄姐妹面临最大的困惑是觉得自己是好树，但不明白为什么会结坏果。自己心地善良，为什么会出口伤人，而且专伤最亲最爱最近的人，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好树会结坏果，善人会做恶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难不成是我们自己把标签贴错了？不幸的是，问题正处在这里。了解一点圣经的人都知道，在神创世之初，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尤其是他造人以后，他说什么？甚好。那坏树和恶人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产生的。他们听了鬼话，不听神话，就跟好生命的源头神断绝了，变成结不出好行为的坏人。他们从不信神的话到逃避神，掩盖罪，彼此指责，推卸责任，甚至把责任推到神身上，结出一大堆恶行的果子。而我们这些从他生出来的后代，自然就是 like the father 乃可是上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果说亚当夏娃因犯罪变成了坏树，那我们这些后人就像坏树上长的枝子，这些枝子结出的果子也跟他们一样，不信神，逃避神，遮掩恶行，彼此指责，推卸责任，甚至把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不是吗？很多人谴责神说，如果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这么多苦难，他怎么搞的？答案很简单，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在上帝对始祖的审判中，他特别提到亚当既不信神的话，被孽犯罪，大地会因他的缘故受咒诅，他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看到没有，这就是荆棘和蒺藜产生的原因。因着人的罪堕落，整个受造物所有的生物都跟着人白白遭殃，大地不效力，亚当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死亡最终也找上他，他处于尘土，最终归于尘土。这也是我们在亚当里的命运，生活汗流满面，在最终摸爬滚打，不断结坏果，落入施洗约翰的警告里面。我们一起读，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的头上都悬着达摩克利斯的剑，我们随时可能面临上帝的审判。这也是马丁路德明白福音之前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是吧？不知道头顶那柄宝剑什么时候落下来。那么我们活着的盼望在哪里呢？就在施洗约翰指向的耶稣基督那里。只有基督是唯一的善人，唯一的好树。那福音书记载，有个富有的少年官到基督那里问他，善良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基督不是在否认他自己的良善，而是帮助对方确认他的良善，因为他就是神，成为了人。人必须明白这个真理，才能认识和信靠基督，得到永生。他就是登山宝训、平原宝训中有福的人。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的人、饥渴的人，为世人的罪哀哭的人，为主的道受逼迫的人。他也是那个真正爱仇敌、毫无保留的人。他为我们受欺凌，被人打了左脸和右脸，剥去了外衣，也剥去了里衣。在我们与神为敌时，他来帮助我们与神和好；在我们嘲笑他时，他为我们祷告，恳求天父赦免。他为我们成全律法的义，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唯一的善人，却为我们这些罪人承受了上帝的审判和刑罚。他是唯一的好树，却为我们这些坏树被砍了下来。但是时候三天，他却枯木逢春，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也战胜了魔鬼。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怎样进天国。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呢？是自义。那我们如何胜过他们的义呢？承认自己的不义，信靠基督的义，与主联合，让他的义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慕道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承认自己的不义吗？我们要得着基督的义吗？要不要？前面提到，在平原宝训中，耶稣回答了三个做门徒的主要问题。首先，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可以做他门徒？答案是以基督生命为至宝的人。其次，既然是门徒，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样式？答案是爱仇敌，恩待亡恩的，作恶的，也是爱人如己。第三，他们怎么才能够活出门徒该有的样式？下面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像枝子连接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我们一起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里，基督清楚地定义了我们跟他的生命关系。他不是大山和小山，大树跟小树，彼此没有内在的有机的关联，而是枝子与葡萄树有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联系。他是好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那我们这些枝子怎样才能够与主连接，藏在它里面，结出好果子呢？答案是凭着信心，依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在读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三节，胡斯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姐妹，这段经文指出了加拉太人和一切信主的人都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得救靠基督成长和结果子，靠自己的血气，靠肉身成全。保罗两次谴责他们无知，无知透顶。他要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我们既是因着信得着圣灵，靠圣灵进入天国的门，我们又是因着信依靠圣灵连于基督，才能结出好果子。弟兄姐妹，我们靠自己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能不能？我们靠自己能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不能。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微好关注一下耶稣本人就会很清楚。耶稣他是怎么成全神的义，结出好果子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受洗时 发生了三件事。第一是天堂向人间敞开了，第二是圣灵像鸽子怎么样降在他的身上，第三天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也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真正信主受洗后，天堂也向我们敞开了，我们随时可以来到天父面前向他祷告，跟他交流。那圣灵也降临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神接纳为爱子，成为他所喜悦的。基督受洗后被圣灵充满，带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他是怎么战胜魔鬼的试探呢？依靠圣灵，圣灵赐给他合适的圣经上的话语，让他击败魔鬼的诱惑、欺骗和谎言。耶稣是怎么在加利利传道、医病赶鬼呢？依靠圣灵，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在家乡拿撒勒，他给亲人们读的第一段经文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如果完美无瑕、圣洁无罪的基督都是靠圣灵传道、医病和赶鬼，我们这些从小就在罪中、从罪恶中生出的罪人，我们能够依靠血气、依靠肉身来战胜魔鬼、传扬福音吗？当然不可能，更不可能。有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具体说来，我怎么来依靠圣灵呢？依靠圣灵不是让我们去寻求第二次祝福、被圣灵击倒、讲方言，而是非常实在的属灵的操练。我们不妨把它分为四步。第一，先给房产证，让圣灵住进来。怎么让圣灵住进来呢？不是靠积德行善，而是单纯的听福音、信基督、受洗归主。神就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像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门，进到我们里面来。虽然我们的外体还是个瓦器，但是我们已经就被分别为圣，成为了上帝的圣殿。第二是交出遥控器，让圣灵当家做主。圣灵虽然在我们里面，但他有没有作王掌权呢？我们有没有甘心情愿把主权交给他，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叫我们去死，而是叫我们真正的活，自由的活。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心灵、五官、手脚，甚至我们的信用卡、手机都交给他来管理，让他来做主掌权。我们只需要不断地问主啊，遥控器给你，你要怎么使用？我愿意顺服。第三，插上充电器，让圣道更新心意。圣灵是透过什么做工呢？不是透过我们头脑中的奇特景象、外面的电闪雷鸣，而是透过圣道、神的话做工。我们寻求圣灵，透过他自己写的话 来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读经不像是念咒语有口无心，而是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我们祷告说，主啊，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要怎样来引导我？神啊，请说，仆人静听。当上帝的话开启我们的心，就是圣灵在更新我们的心意。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们若藏在他里面，他的话怎么样？也藏在我们里面。第四，迈开两条脚腿，让圣灵引导言行。当我们靠圣灵的大能去爱不可爱的人，原谅伤害我们的人，拒绝显而易见的诱惑，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活在主的爱里。耶稣说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总结一下，依靠圣灵就是确认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了圣殿，交还生命的主权给他，我们成为活祭，让他开启圣经的亮光，让我们被主更新，迈出顺服的脚步，我们结出善果。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怎么样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在今天经文四十六节，耶稣也特别提到，我们一起读，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循我的话行呢？耶稣讲这话，对我们这些门徒来说，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遵行主话，藏在他的爱中，得到满足的喜乐。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说，我的食物，我的满足，我的喜乐，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一个愿意遵主化行的人，他会发现主的命令没办法靠自己的血气遵行，没办法靠自己的肉体肉身成全，是不是啊？那他会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一个饥渴的人，一个为自己和别人的罪哀哭的人，他会成为一个以基督为至宝真正有福的人，他也会成为一个依靠圣灵与主联合的人，他以主的话为粮食，遵行主的话，活在主的爱中，喜乐平安满足。他走的是一个螺旋向上不断攀升的属灵旅程。这里基督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必然以遵循主的话来表达他的信心，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啊？死的还是活的？死的。四十七四十九节，耶稣用建房子做比喻，来比较听道行道的人，听道不行。首先我们看到两种人有相似的地方，都到耶稣面前来打卡，都听了主的话，都在热火朝天的盖房子。放在今天，好比我们都来教会听道， 主日学查经班偶尔也露露脸，都在住房买房，在职场打仗，在养娃晒娃，看表面没什么差别，但不同的是两个人建造的根基，一个是磐石，一个是沙土。我们都听过《稳踏磐石》这首诗歌，是吧？啊，里面说，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位都是流沙。翻译一下就是，基督这块巨石，你在上面踩稳了，别的地方全都是豆腐渣工程。这个比喻其实跟前面好书的比喻是一个意思，都是在讲我们要与主连接，与主联合。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能结果子吗？能不能？当然不能。如果干啥都不靠圣灵，扎根在基督磐石，再漂亮的房子也是沙滩上的临时建筑，洪水一来全都没了，审判那天什么都留不住，没有永恒价值。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依靠自己，我们就是把房子建在什么上面呢？沙土上。如果我们所做的也是为了主，是依靠圣灵，我们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我们所做的经得起洪水的检验，它会存到永远。除了日常生活中与主同行，连与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必然参与上帝国度扩张的工作，因为传福音救人灵魂是最有永恒价值的事。基督在百赛大传道，城里人要强留他，与他同在，让他们过无病无灾、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耶稣有没有答应他们？耶稣拒绝他们，他说：“我也要到别城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来到自己的家乡，进入会堂，打开圣经，发出了伟大的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姐妹，耶稣明明知道他的家乡人不会接待他，只会嘲笑他、藐视他，把他推向悬崖杀死，为什么他还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就是爱仇敌的爱，因为基督的爱就是承受仇敌的伤害，为仇敌舍命的爱。因为只有基督的爱能够救那些仇恨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跟他家乡的人不都一样吗？我们从前不也是因着犯罪与神为敌吗？是不是？为什么基督明明知道我们不会接待他，只会嘲笑他，只会藐视他， 还不停地差派福音的使者，让主的灵高牧他们来向我们传扬福音。因为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救我们，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救，弟兄姐妹，是吗？只有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让贫穷的人富足，让被掳的得释放。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让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让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听众姐妹，我们第十一期幸福小组即将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每次做的都不完美，也不是次次都成功，因为完美的主传扬福音，他也不是次次成功，甚至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没有寻道的机会，是吧？我们可能会受点苦，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从前主不断差派他的使者来救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说不喜欢、听不进去、没意思就放弃我们，直到我们得救。如今他要不断地差派我们来做福音的使者，去拯救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爱的人、我们关心的人。你愿意接受主的差遣，被圣灵膏抹吗？你愿意连于基督，结出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吗？你愿意活在主的爱中，感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喜悦吗？你愿意参与这样的建造，可以存到永远吗？这是不是主给我们一个听到之后行道的好机会？是不是？最后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请弟兄姐妹起立。